各位发心的菩萨，今天呢是我们这一次讲大方等如来藏经的最后一座，同样为了让大家对如来藏思想升起信心，有所解悟，并且在修行和生活当中能够实证如来藏，我们把前四座的内容啊，请这个悟起法师再一次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阿弥陀佛，大家下午好。今天师父给我15分钟，还要我讲一下那个学习了如来藏思想如何在生活中应用，并且说一下如来藏思想和般若智慧和持戒和念佛和参禅的一些关系。那么今天我还是从三个方面，体相用，就是如来藏的体大相大和用大这三个方面来解说一下学习了如来藏思想，那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实践如来藏思想，并且以如来藏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修行参禅和念佛。首先是体大。起心论说就是如来藏体大，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华严经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其实这里的心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如来藏心。那么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的心量就要大，像虚空一样包容万物，也像大海一样能够容纳百川。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恼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心量不够所造成的，就像我们的手机卡一样，内存太小了就容易死机。其实我们的心量如果够小的话，太小的话想问题也是一样的，就很容易纠结，很容易抑郁。现在社会中经常听到有人抑郁了，跳楼了，自杀了，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心量不够大造成的。如果你心量大，有什么问题想不通呢？心量小，你就觉得这满世界都是问题，自己的问题想不通，别人的问题看不惯。师父常说，如果自己的问题想不通，就吃点喝点想开点，哪有什么可苦恼的呀？100年前你是谁？100年之后你又在哪里？那个《楞严经》说空生大觉中，如海已偶发，有漏无漏，微尘界皆从空建立。因此我们这么一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真的就是茫茫宇宙虚空中的一粒微尘，而我们自己又是这颗微尘上的一个微尘，这么一想还有什么值得烦恼的？这是一方面对自己的问题想不通，而另一方面就是看不惯别人的问题。如果看不惯别人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有一个小公案，就是周敦颐有一次和他的好友喝茶的时候，他的朋友就看着他的窗外那个杂草丛生，就是觉得很不美观嘛，他就问那个跟那个周敦颐说，哎，你家的草长这么大了，怎么也不剪一剪？周敦颐就很潇洒地说，那是他自家的意思。大家要好好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那是他自家的意思。其实万事万物都跟这个世间的花草一样，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自家的意思在自枯自荣，那我们又何必消费别人的苦恼来平增自己的一些烦恼呢？因此我们说，在生活中既然学习了如来藏思想，首先就心量要大，大如虚空如大海，这样就不会有烦恼，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如来藏相大，具足如来无量功德。佛经里说如来具有十力、四无畏、18不共法，30相好、80随行好，其实这一切功德在我们众生心中都是具足的， 只因为被烦恼覆盖而不能开显。那我们学佛就要像佛一样具足这些功德。沈安大师在他的劝发菩提心文中说，就是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居先，心发则众生可度，愿力则佛道堪成。那个华严经也说，忘失菩提心是为魔业，忘失善耳，况未发乎。在普贤行愿品里也说，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一切诸根皆悉破坏，一切亲属皆悉舍离，一切珍宝车尘皆悉舍去，唯此愿王能够指引你归向极乐世界。因此可见发愿发心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既然学佛，我们就要时常反问自己，我们每天都发愿了吗？我们发的是成佛做主广度众生的愿，还是只为自己的只为自己求安乐的一个小愿？我们在早晚课当中每天都要发四弘四愿三皈依愿，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也要像那个华严经中进行品中一样，善用其心，在日常生活中像菩萨一样发愿。当你洗手的时候要发愿，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洗脚的时候也要发愿，当愿众生得神足通往来无碍；睡觉的时候也要发愿，愿众生心无扰乱究竟安乐。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因为唯识讲孙愿成种，孙是那个孙习的孙，你发的愿够深够大，自然就会成为你心中的一颗菩提种子，种子种下了，假以时日，迟早会成熟的。这是另一方面，如来藏相大，因此我们就要发愿，发大愿，发菩萨愿，这是第二点。第三，如来藏体大，体大讲的是如来藏的智慧能够断烦恼证菩提，能够把众生从苦恼的此岸渡到涅槃的彼岸去。六祖坛经说，烦恼暗贼中常须生慧欲，这其实就是我们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常常升起般若观照，时时觉察自己的身心，提起正念，止恶而为善。那么有人也许会问，什么是智慧？什么才是佛法的金刚慧？龙树菩萨在他的中观论述中有这么一句偈颂，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即是中道义。其实这句话说的就是般若中观慧。具体来讲，中观慧分为两种，世俗谛和圣义谛。第一句众因缘生法讲的是世俗谛。其实大家回想一下，看一下周围的这些有为世间，哪一个又不是缘生缘灭的呢？就像那个楞严经讲的，五蕴六尘皆是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有灭。如果你看不惯这个世间的虚妄，就要常常想起这句偈语，因缘所生法。这是世间谛，也就是说说的是世间的真相。而后面三句讲的是圣义谛中的空假中三谛。因为凡夫只有佛就跟我们说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空无自性的，都是如梦幻泡影，不可执着的。而爱尘的小尘行人执着于空的境界中，佛又给他开了一个有的药方，他说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名是因相起，而相又是依他起，这些东西虽然体性是空的，但是可以起妙用，可以用来度众生，这是开的一个有的药方。而菩萨因无名所获，不见如来藏实性，佛便跟他讲 中观金刚会在中观论颂里说，不生亦不灭，不断亦不长，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来破除菩萨的一个烦恼。因此前面讲了，就是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唯智能度。大家要知道，我们持戒也好，念佛也好，参禅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开显我们自心如来藏的一个金刚会，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修行。因此首先我们就不能有法执，不能够厚此薄彼，说念佛的自己是念佛的就说参禅的不好，说参禅的就说念佛的不好，而应该像金刚经说的那样，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一颗平等的心来对待佛的八万四千法门。另一方面，如来藏海也是我们最终修行的一个指归，也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归宿。有人是念阿弥陀佛的，其实藕益大师说，我们念的是自信弥陀，而自信弥陀其实也是如来藏海中泛起的一朵浪花，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而且我认为极乐世界也不是我们修行的终点，它其实就像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北大清华，我们适当的去学本领，学了本领以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广度众生，并且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发大愿，建立一方净土，然后能够度更多的众生。这是一方面能够普令四恩三友同入毗卢性海，就像我们每天晚课时念的那样。另一方面，参禅打坐，其实参禅打坐明心见性，其实明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如来藏性。让我们明了我们身边的世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其实都是如来藏海中泛起的一朵小浪花，然后进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能够让自己回归到如如不动，然后真实不虚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觉性当中。阿弥陀佛，这是我的体会。好，谢谢。
我们悟起法师和各位一样，这五天的学习非常的认真，他与大家分享了他学习如来藏经的心得体会，在论述的过程当中呢，引经据典，逻辑非常严密，而且呢有很多的思想和观点方法，对我们大家的修行和人生都是非常好的指导。他是你们诸位当中千万个代表的一个，希望每一个人在今天的社会能够了解如来藏思想，在修行中，在生活中，在为人处事的时候，都能够保持一个如来藏心。这样一来呢，我们修行的功德就不会漏失，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心中就有一个宗旨，就不会偏离这个航道。所以说呢，我们再一次感谢悟起法师与大家的分享。今天下午是我们讲经法会的最后一座，我们在这一座当中主要讲的是佛经的流通分。那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略做一点回顾。一部经的经题就像人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部经的序分像人的脑袋，那么我们的脑袋非常的灵光啊，主管我们的思维，为人之首。一部经的正中分部分由于人的五脏六腑，五脏六腑虽然各归其位，但是以心脏为中心，心和肾会有关系，心和肺会有关系，心和脾胃也会有关系。所以说呢， 在这个如来藏经当中用十种比喻，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为我们阐述了如来藏思想，开显如来藏思想，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透过世间森罗的万象，看到人生和宇宙的实相，让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不要贴标签，不要走形式，而要直趋如来藏海。哪怕是我们持一条戒、念一句佛、放一条生命，我们都要念念回归到如来藏海，发明如来藏性。这样一来，我们和法界就在一起，我们就和众生在一起，我们和智慧光明就在一起。就像千条江万条河流进了大海，这样去修行就是菩萨道，就是大乘的精神。因此我就一再强调说，我说如来藏思想是大乘佛教的精神与基石，我们洋洋中华是大乘佛教的继承者、发扬者。如果我们发心学佛没有大乘思想，那么我们的行为就是有漏的，就是有局限性的。那么经的流通分像一个人健康的双脚，有了双脚就可以运奔，可以从北京跑到湖南，可以从湖南跑到福建，从福建可以跑到香港，从香港可以跑到加拿大、英国。所以说我一年四季到处跑，因为我的双脚特别好。那么佛经呢，它的流通分就像人的双脚，一个人脑袋很灵光，眼睛很明亮，身体很健康，两条腿不行，走路一瘸一拐，这个人就跑不远。那么这个双脚仅仅是一个比喻，在这个流通分当中会用诵经的功德、讲经的功德、读经的功德、写经的功德、修行的功德、布施的功德，一切的功德都是为了让法轮大转，让佛法得到弘扬。这样一来，我们要归结到一点，在座的有很多的法师，我们出家修行，我们记住一句话，对内修道，对外弘法。我们的色身会坏灭，但是我们讲的经、写的书会把佛法的火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有多少取经人，有多少写经人，有多少的讲经人，才使得佛法能够注视，让我们大家听闻到佛法以后点亮心灯，让我们在这个有漏的文尘锅当中能够开发自己的如来藏，让我们在热闹的人生得到了清凉。所以说这一切，如果你有少少的功德、少少的智慧，都应当感念三宝、感念佛菩萨，使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这个艰难的世间去弘法利生。所以说这个流通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我们每一个人为了三宝、为了弘法，都要弘扬这个流通的功德。下面呢，我们就看原文。这一个比喻呢叫宝台玉，或者叫恒沙玉。那么简单的来说，有人问佛菩萨说，如果我用恒沙的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多的功德去为你建立道场，并且在这个道场里头造像、装点楼阁，用珍宝供养，你说功德大不大呀？功德非常大，这个人在人世间一定是一个有大福报的人。佛说，不如读诵一四句偈，不如弘扬讲经如来藏。那么佛为什么会用恒河经常来给众生讲经的时候做比喻呢？非常简单，因为当时释迦牟尼弘法的时候就是在恒河两岸。恒河是常常看到的司空见惯的事物，他这样用恒河，四十由循环的恒河， 又深又广，里头的沙非常的细密，用它来打比方的时候，众生听了就能懂，学了就能会。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讲黄河一样，我们用黄河打比喻，一听就明白了，是吧？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中国人一听，哦，对，那个黄河过不去。他就是用自己身边的事物打比喻。那我们今天呢，佛教经过2000年的传承到了中国，我们讲恒河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印度，没有见到恒河，你就觉得非常的陌生。那么道理很简单，用恒河沙、恒河的宽、恒河的长来打比喻，是为了说明这个布施的功德。在所有的布施当中，财布施是最容易和得到众生的欢喜，哎，叫伸手不打笑脸人。如果你和别人对你有看法，你和别人有矛盾，你经常给他个红包，你经常给他买一笼包子，你经常送他一件衣服，时间长了以后，他觉得哎，这个人对我就不错。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大教育家，他把众生的心摸得很透，你只要给他财物，他时间长了对你印象就特别好。你也不管他吃，也不管他住，上来以后就跟他讲，你念佛吧，念佛有功德。他说，你别跟我说这个啊，我还急着上班呢。所以说呢，在世间布施是第一的，佛讲四摄六度的时候把布施放在第一。虽然如此，佛在金刚经、在诸经论当中回过头来就讲一句，不入弘法的功德。那么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法布施第一，法供养第一呢？比如说你很能干，你给你的儿子留了成千上万的家产，你眼一闭腿一蹬，撒手人寰了。那你这个儿子如果是败家子儿，他能够把这些钱财留得住吗？他是留不住的。说说湖南有一条高速公路，上面写了个牌子叫王十万，你们大家以后去湖南的时候就能看到王十万那个牌子。你知道王十万是怎么回事吗？随处留心皆学问呐。我就问问旁边的农民，我说为什么这个路口叫王十万呢？他说啊，在清朝的时候有个叫王十万，盖了几十座木屋，他的儿子是一个脑残。他说我死了以后，他每年吃一个木屋，那么这是二三十个木屋也够他吃一辈子了。结果他死了以后，他没想到他儿子赌博一晚上把这个30个木屋全部输得光光的了，所以说叫王十万。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并不比古人更聪明。古人说，子孙虽愚，圣贤书不可不读。我们现在的父母自己拼命的干，总想把钱财留给自己的儿孙，你与其给他这么多留这么多的财物，你不如给他讲一个人生的真理。如果他是一个心好的人，如果他是个好人，他一切都会有。因此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如果儿孙不行，你给他留钱财有什么用呢？如果说儿孙很能行，你给他留钱财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呢，从佛菩萨的角度来看，众生是迷惑颠倒的，认贼为父，哎，认贼为父啊，认假为真，这是非常颠倒的，哎，因此佛在讲经的时候说，用恒沙样的功德去为我建立道场，给我修造七宝楼台，都不如讲给他如来藏经。他如果对如来藏经心开意解了，当下的自信大放光明，这样一种受用的功德实在是说不能尽。我们一个人再有财钱富贵，长得再漂亮，色身再健壮，100年后化为烟尘。佛从宇宙的高度看到芸芸众生迷惑颠倒，他告诉我们，在我们变幻的色身后面有一个不变的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用四个方面去定义和描写，其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证到如来藏，不断不长不依不异 这个在理性上面讲，在真理上讲，在佛道上讲，都是非常高妙的，都是非常高妙的。打一个简单的比方，离开手机就没有软件，离开软件就没有手机，离开命就没有性，离开性就没有命。除过这个意思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劝大家信如来藏，劝大家解悟如来藏，最终你要求证如来藏，得到一份如来藏的功德，你的生命就会大放光明。讲到这个思想的时候，无论是多么样会演扬妙法，都会达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唯有自己证得，再用嘴去说就说不清楚了。哎，必须要通过持戒、禅定、念佛，哎，读经解悟，才能够达到如来藏的这样一个境界。因此经文说，儿时世尊告金刚会菩萨摩诃萨，若出家若在家，善男善女人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广为人说如来藏经，所获功德不可计量。金刚会，若有菩萨为佛道故，勤行精进，修习神通，入住三昧，欲知德本，供养过恒河沙，现在诸佛造过恒河沙七宝台阁，高十由旬，众广正等各一由旬，设七宝床，复以天增，为一一佛日日造力过恒河沙七宝台阁，以永奉献一一如来及诸菩萨声闻大众，以如是事普为一切过恒河沙，现在诸佛如是次第乃至过五十恒河沙，众宝台阁以用供养过五十恒沙，现在诸佛及诸菩萨声闻大众，乃至无量百千万劫，金刚会，不如有人喜乐菩提，与如来藏经受持读诵书写供养，乃至以譬喻，金刚会，此善男子与诸佛说，种诸善根，福虽无量，比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这一段文字以恒河沙的广长多为比喻，为佛菩萨建造道场乃至于设七宝楼台，都不如弘扬如来藏经的功德。这个深意我在没有念文字之前，没有念经文之前已经告诉大家了。哎，因为众生的心如来藏是万法之王，一个人的智慧和一个人的幸福与自己的心是有关系的。六祖慧能说，心为帝，性为王，哎，王在成在，王去成空。但是众生把世间的五欲六尘和名利看得很重要，很少有人了解自己的心。即便是世间的哲学家和做学问的人，医学家会研究我们这个棒穴的心，哲学家会研究我们的思维心，对于我们的佛性如来藏心，他们也是一头雾水，不曾涉及得到。所以说，如果有人开发了如来藏心，他所做的功德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原因在于，在三界六道之内，只有如来藏心是常伴你的明灯，除此而外，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名利、色身、钱财都会坏灭。所以说，要跳出三界，摆脱轮回，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发如来藏。不仅仅是这一本经里头这样讲的，在很多大乘经典里头都会讲。在这个经的结尾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事实摆出来与大家分享。 若人求菩提，闻持此经者，书写而供养，乃至于遗迹，如来为妙藏，须臾发水洗，当听此正教，功德无有量。如果有人想要求菩提，菩提就是智慧，想要开悟求菩提，你就必须要读诵听闻如来藏经，开发自性的如来宝藏，而不要往外去求。书写而供养乃至于遗迹，你书写供养如来藏经，哪怕是一首诗、一句话、一个譬喻都了不得。我们再打一打折，比如说你们有一些老菩萨没有文化，或者是说听不懂我讲的这个北方话，你只要记住如来藏三个字，从此以后在你生命的流转当中就种下了一个菩提的种子，就在长茫茫的人生暗夜当中就点了一盏灯，这个灯的名字叫如来藏。甚深甚深，不可思议，就像一个小小的草籽儿，随风飘到任意一个地方，落在土里头，一见到雨水都会发芽一样。因此众生在六道的长夜当中轮回，如果能够遇到如来藏经，他的福报和功德实在是不可思议。如来为妙藏，须臾发水洗，这个话含义很深。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微妙藏啊，微极其细小，妙部落在空有两边，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两个轮子还不倒，哎，不长不断，不依不异，那还不妙吗？藏两个含义，在生命的流转当中它是不坏灭的，但是在现世当中它又隐藏在烦恼之中。所以说这个藏呢，有藏的意思，种子的意思，含藏的意思，又有深埋的意思，一个藏字都说不能尽。须臾发水洗，已经历你的耳根进入到你的八识心田啊，听了以后你突然明白，哇、哦、原来生死不可怕，烦恼也不可怕，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当下心性坦然，那是一种大乘的发心和修行的境界。当听此正教，功德无有量。这个如来藏经啊，是住持佛法的正教，能够随喜功德，这个就功德无量。若人求菩提，助大身同力，欲供十方佛菩萨声闻众。如果有人想求菩提并且得到大身同力，到哪里去求呢？就到如来藏经那里去，到如来藏海去求，去见如来藏性。不管是菩萨还是声闻，声闻是二乘，菩萨是大乘。其数过恒沙，一载不思议，为一一诸佛造立妙宝台，用恒河沙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为佛造妙宝台，台高十由旬，众广四十里，终使七宝座庄严倍众妙。这里说的是所做的有形有相的这个功德，复以天增辱，随作歌熟意，无量过恒沙，现佛及大众。说这个人呢，发心的勇猛，发心的广大呀，四时游巡这个七宝庙台，并且呢用这个天增天入去布置它，庄严它，并且非常慷慨无私的把它奉献给佛和大众供养去分享。 昔赤峰县日夜不休息，买满百千万劫，所获夫如是。这个人呢，建立道场，供养佛菩萨，功德非常大。下面就回转了。慧者闻此经，能持一譬喻，而为人解说，其福过于彼。有慧根的人，听闻了如来藏经，乃至于能够懂得一个比喻，我们总共是讲了10个比喻，你懂得了一个比喻，比如说尾花喻呀、精良喻呀、严密喻呀，任何一个比喻，如果你随着耳根流入到毗卢性海，懂到了这个道理，你的功德都比前面的功德要大得多。而为人解说，其福过于彼，这个福德比前面用造这个恒河沙的功德要大得多。乃至欲算数，譬如所不及，众生之所依，速成无上道。一切的众生要修成佛道，必须都要回归到如来藏海。只有到了如来藏海，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心身一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人才是大智慧，才是大福报。菩萨地思维，甚深如来藏，知众生稀有，即成无上道。各位菩萨，地思维就是心和法要相应，地是真谛，思维用粗浮的心，用傲慢的心是不能够了知如来藏的，因为如来藏太深了，在我们的心理学上就眼耳鼻舌身意摩诺舌阿拉耶识。阿拉耶识和如来藏是什么关系？念一句阿弥陀佛和自性如来是什么关系？如来藏和一真法界是什么关系？你出家修道所有的功德弘法的实相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地思维，把这个道理甚深的道理悟透，并且把它讲圆。悟透讲圆以后，持戒、放生、持素、念佛、打坐、出家、在家、空有、入世、出世都不矛盾。如果你没有大开眼界，没有甚深的思维，那你就会犯一个简单的错误，起一个大早赶一个晚集。本来出家要有求智慧，结果越求越远，越学越笨。本来是出家要求解脱，结果是捆的绳子越来越多，不但没有解脱，把自己捆得死死的。那是谁的错误呢？是佛法的错误，还是我们自己发心的错误，还是我们智慧的错误，还是我们远离了佛经，远离了善知识所制造的错误呢？所以说这个在修行的路上，如果离开了如来藏，我们修行的功德就会漏失，我们修行就不容易圆满，就容易在修行的路上遇到很多的沟沟坎坎，遇到羁绊。知众生稀有，即成无上道。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佛一再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在观无量寿经当中，和后来禅宗的马祖道一一再告诉我们说，即心是佛，是心作佛。那我们也烧香也拜佛，烧香烧的满天乌云，拜佛拜的头上都起了一个包，那你真的敢捂着自己心即心是佛吗？我们还是不敢认，因为我们的心性怯懦，总认为佛就是金碧辉煌的，坐在莲花台上，头上放着光，佛离我很远，不知道即心是佛，不敢确认，心向外求。心向外求还有一个最麻烦的东西，本来佛教叫人学佛是让人学智慧学解脱，结果我们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信佛信成了一种宗教，宗教的标签，宗教的教条， 宗教的宗派四分八裂，而把我们原本清净的佛心丢得光光的，貌似我们造佛像建道场很讲修行，实际上我们离佛性越来越远了。因此我们要凭借大乘经典和如来藏经典回归到我们的毗卢性海，不枉此身出家修道。这个如来藏经，在今天讲如来藏经，在佛教有三大流派、八大宗派，禅宗有五家七派，甚至有人在研究哲学的佛教，有人在搞经忏的佛教，有人在信仰山林的佛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弘扬如来藏经可以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让我们大家蓦然回首，即便是两千年以后，佛依然在我们心中，因为机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迷佛了不可得。即成无上道，就是圆顿大法，就是顿悟法门。离开此心，无佛可成。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三界六道都是从我们心里头投出的幻影。我们什么时候才敢于能够大开眼界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开悟呢？才能够把自己无明的壳打破呢？因此听闻经法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尔时世尊复告金刚会菩萨言：过去久远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福过四数，儿时有佛号常放光明如来，光明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星族，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后面这一段十个名号都是佛的名号。那么在这里两个地方你们大家要把关节打通。第一，法身、化身和报身他们的关系，六祖慧能说法身、化身与报身三身原来是一身。那么在我们这部经典当中，金刚会它就是报身，不管他是一个菩萨还是一个比丘，他就是当下是一个报身。他的法身就是如来藏性，他的化身就是千百亿的众生，面对不同的众生他现出不同的身相来演扬妙法。所以说法身、化身和报身三身原来是一身，这个道理我们大家要把它悟透。那么第二个，佛虽然有十个名号，不管是文殊菩萨、金刚会菩萨、无边光菩萨、狮子王菩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法身，就是如来藏。如果没有佛性，没有如来藏，一切的佛菩萨将失去法身。这些所有的佛菩萨以种种的相貌来度众生，种种衣服、种种饮食、种种相貌、车衣宫殿园林来度众生的这些各种样的道具和庄严，都是后面有一个法性，有个法身，就是如来藏。如果这样去理解，那么就悟到了本体啊。因此在这段文字当中，释迦牟尼佛再一次称着金刚会菩萨的名字说：金刚会，在过去无量无边呀，无量是长度无量，无边是空间无边。阿僧祇劫，这个劫一个小劫是地球的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就叫一劫。阿僧祇劫时间太长太长太远太远了，无量无边，用我们人间的算术和譬喻都算不过来。当时就有佛，他的名字叫常放光明王如来。这个名号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来 就是法的本体，就是实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一切的修行人都应知道，如来不是个神，如来不是一个人，如来不是一个有形象的佛，如来就是法的本来面貌。常放光明王如来，光明就是他的妙用。我们众生在暗夜当中，就像我们回到这个房间，把灯一拉亮，整个房间的空间没有变大，但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一切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佛菩萨的妙用，就是在与尘劳中做佛事，面对不同的众生演扬妙法，就是光明。为什么成为王呢？法王，常放光明，这个常就是涅槃的性德，不随世间而坏灭，不随生命而流转，因此常放光明王如来，这个名号中就含着他的妙德。我在前面给大家说，举行一个法会，把每一个菩萨的名字都写一遍。你们看过那个《大方光佛华严经》？哇，那个整个前面一卷全是诸佛菩萨的名字，念的人都念不到头啊！大家不知道啊，在无量无边的环域当中，法界当中，过去有无数的佛成佛，现在有无数的佛正在成佛，未来的还有无数的众生即将成佛。每一个佛都有自己的本愿，都有自己的国度，但是他们像莲池里头的莲花，美妙相结，光光相应，互不相妨，它是一个多维的世界，不是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三维的、两维的，有我就没你，我坐这里讲经了你就没份儿，有你就没我，反正我们要留一个。佛菩萨的世界是光光辉映，你们大家还可以联想到《维摩诘所说经》，戒坐灯王，戒饭香积，一个方丈室里头容84000个座位。我敢说，今天你把脑袋把脑浆想干了，你都想不明白，因为你不在那个维度，你没有达到那个境界。我即便是跟你讲，你还以为我讲的是《西游记》，我讲的是动漫。你不可能听懂，因为诸佛菩萨的境界，他的智慧不可思议，他的神通不可思议，他的境界不可思议，凡夫众生和诸佛菩萨有好远的距离。这一个名号啊，常放光明王如来，就够我们啊好好思维的了。释迦牟尼有10个名号，在这里全部都说出来。这个10个名号其实后面都藏着如来藏，但是这个不同的名字真的又有不同的用处，它就是不一不异了。为什么叫世尊呢？世间的人是国王，是大臣，发家致富了就是世尊，举世尊贵，走到哪里财大气粗，带着金项链，哇，人家一看出这个人很有钱，那是世间的尊贵。这个世尊是三世尊贵，做人天的导师，所以说他面对人天来说他叫世尊。最难理解的就是善事，我们一般在家学儒学的人都知道好生好死，说这个儒学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好生好死。佛叫善事，善生，你们看过一本经叫善生经，善生拜六方，佛说我也有六方，给他讲了一部经，那善生经。事就是圆寂，好生好死，最会活最会死的人就是释迦牟尼，弘法49年，王子深出家，弘法49年，讲经300余会，圆寂的时候坐在毗婆罗双世间圆寂，讲了涅槃经。他了解生命的实相，因此活得潇洒，死得很坦然。我们现在人不善事哦，你们有些儿子是很孝顺，把你们送到医院里头，满身插的都是管子，然后全身体都打的都是药水， 你们走的时候充满了忧愁恐惧，不善事。听完了如来藏经以后啊，就记住一句话，生死就是换一件衣服。活到八十岁该走的时候，不要忧愁，不要苦恼，不要满身插的管子，哎，要相信自己所积累的功德和善业，坦然的很潇洒的走，来来去去不来不去，过二十年你再来也可以。所以说呢，这个广佛菩萨的这个十个名号啊，如果妙分别，它都有无量的功德。金刚会，何故名曰常放光明王？注意了，经文本身就做解释了。彼佛本行菩萨道时，降身母胎常放光明，彻照十方千佛世界，为尘等刹，若有众生见此光者，一切欢喜，烦恼熄灭，色力具足，念智成就，得无碍变。若地狱恶鬼畜生阎罗王阿修罗等见光明者，皆离恶道失人天中。这一段文字说，常放光明王他的本愿功德非常大，降身母胎就是投身到人间来的时候就放着光明。那我们就会想到释迦牟尼佛出生以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就是如来藏性，不是这个色壳子的我。哎，你别模仿，投胎到人间来以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人家说这个神经短路了，脑子有问题。那个我是指的佛性，前面不是我们这个四大五蕴的这个啊凡夫的色身。他在投胎的时候就有光明，他这种光明让地狱恶鬼的恶鬼道当中大放异彩，听到见到闻到都沾了他的光了。当然这个光可以比喻为日光、月光、灯光，实际上他说的是如来藏性本具的光，就是不空如来藏。本来我可以做个 PPT 给大家画一个图表，把这个如来藏画得更清楚。哎，在这个弥漫的虚空当中，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圆圈，那个就是如来藏。众生的阿拉夜识就要画一个黑圈，因为你里头有恶业，是杂染的不净的。然后在这个圆圈里头用金丝线画上，那就是不空如来藏，自带光明。中间那个空的部分就是空如来藏。然后显现在人间以后，有全十二智，备智双运，现色身，见道场，修道成佛，就是空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就是不知执着于空有两边，为度众生建立道场，净日说法无法可说，每天吃饭未曾嚼着一粒米，是达到那样一个境界，就是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你说它长就偏向于凡我，你说它无常就是断灭，你说它是一，它和众生就脱离了，你说是它和二心佛就有差别了。所以说呢，不断不长不一不异，来描写如来藏，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我在最前面说你要信仰如来藏，因为你没有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前，你一定是知道珠穆朗玛峰就有这个高度，然后再一步步的去攀爬，解悟如来藏，到最后求证如来藏。达到这样的境界以后，烦恼和生死在你的心中就不能够生根了。所以说它有修行的妙用。看到这样的光就不堕落，就不生在三恶道当中。 在三界六道就点亮了心灯了。若诸天人见光明者，与无上道得不退转。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在这里特讲天人见到这个如来藏的光明，他在修道的时候就不再退转了。具五神通，五眼六通，我们在前面讲过五神通。若不退转者，皆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悟道了，用了个无生法忍。你比如说我们人间，我现在打不过你，骂不过你，你欺负我，我就忍了，这个叫生忍。然后我信佛了，出家了，你欺负我一下，我就退一退，让一让，那就叫法忍。我依于法而忍你，就叫法忍。我不愿意再和你结冤仇，我和你两清。那么这个无生法忍就是连忍的念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大家想到那个金刚经里说，我为割裂王割戒身体，我没有嗔恨心，那就是诸佛菩萨在本生本世的时候发了大愿行菩萨道，经历过很多的坎坷。假如说妙华运气好的话，再过了三大阿僧祇劫我成佛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讲经的时候我说，哎呀，我那时候生在中国，我如何修忍辱，我如何弘扬妙法，讲如来藏经，我不退转。我也可以给大家讲啊，但是你要有那个信心，要发那个愿啊。五十功德悬陀罗尼啊，这个地方要讲了。五十恒河沙，五十功德不要粘住于文字，那就是过百，就是多，非常多的功德，三千大千世界呀，八万四千法门呀，五十功德呀，就是非常多的功德。悬陀罗尼，陀罗尼是种池，从法义上讲就是种池。比如说我们念一句嗡嘛呢叭咪吽，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实大家不知道，这个音声当中就统摄无量的法门，并不是说我念了这一句就这么一点点功德，它统摄无量的法门。那么这个悬陀罗尼出自于《妙法莲华经》，陀罗尼是种池，如果用形象来表示，就是道场，就是坛城。佛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有胎藏，有坛城，有道场。陀罗尼就是总持。富贵的人，贫穷的人，有志无志的人，盲聋暗哑，残缺不全的鸟兽虫鱼，人非人等，都可以到道场来听闻佛法，全部都要总持。那么为什么叫悬陀罗尼呢？悬是旋转，就是转动法轮，度众生，法轮常转，因此叫悬陀罗尼。金刚会必光明所照国度，悉界严净如天琉璃，黄金为绳一界八道，种种宝树花果茂盛，香气芬馨，微风吹动出微妙音，眼阳三宝菩萨功德，根利觉道禅定解脱，众生闻者皆得发喜，信乐坚固，永离恶道。讲到这一段文字，我们立马就想到了佛说阿弥陀经，七宝池八功德水啊，我们都会想到。因为弘扬如来藏经，因为听闻如来藏经，得五十功德悬陀罗尼，一切总持法门永不退转，具足了五神通，并且他说造本愿功德所造设的境界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美好庄严。根利觉道禅定解脱，这都是佛法的一个名词概念。根是五根，利是五利，觉道八正道，禅定四禅八定，解脱有这个小乘的解脱，有菩萨的解脱有戒解脱、定解脱这个戒解脱、慧解脱、定解脱，解脱之见，解脱之见，五分法身相，就是从任何一门都可以得到解脱 修行解脱的方法很多。这一切的修行境界和功德都是为了让众生得到法喜，所谓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众生听闻了如来藏经以后得到了种持，信乐坚固，信就是信心，和佛菩萨完全相应。我们现在学依法得依法，学依法被依法所缚。比如说我们有的人说我在学打坐，你会发现他学打坐调睡眠调饮食调身调心调呼吸，本来是为了觉